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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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横听绝来，竖听妙，横竖听着都绝妙。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非常的开心跟听众朋友共度绝妙两刻钟。六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樱桃红艳艳，而芭蕉叶子呢，在古典文学里面是非常具有那种形象跟声音的，雨打芭蕉，哇，感觉就很浪漫，从来没听过人家说雨打香蕉，对吧？
这样就俗了。
是是，不过今年的这个樱桃还没有到盛产季节吧，就是感觉在市面上看到樱桃还很贵啊，有的时候呢还不忍心或者说舍不得下手去买。那佳美今年吃过了樱桃吗？
还没，我都是等别人请我吃，舍不得买。
是，
不过看到了樱桃跟芭蕉，就让我们想到了夏天。
嗯，
夏天的果实除了樱桃跟芭蕉之外，还有很多很美味的果实。
是，像是最近我就吃了非常甜的台湾的凤梨，还有爱文芒果，哇，都是人间美味啊。
嗯，还有朋友很喜欢吃的西瓜啊，多汁可口。
是，
盼望呢，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今年的夏天，也可以多珍惜当下。记得了六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给我30分钟，给你笑话不断，绝妙精彩的节目，耶、yeah!
炒它，微波它，煮它，哈哈哈哈 ！No no no！ 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儿个的热话题呢，由我杨佳美还有李芳良老师，我们另外邀请了现代人的希望主持人米雅姐妹，还有我们的善牧良言善牧牧人好牧人袁泽善牧师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一块热的话题呢，主题是由我们米雅为我们提供的饮食这回事儿，我们要谈谈饮食跟文学一点点的关联。
谈到吃我最有兴趣，所以一定要到的。
好、哦、是吗？好，太好了，等一下请袁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喜欢吃什么好吗？
嗯，可以参考一下。
嗯，米雅很喜欢文学嘛。
对，也喜欢吃东西
也很讲究吃，
对，
美食家。
来跟我们聊聊你为什么会想要谈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煮饭做饭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啊、
苦差事。
可是最近呢有一个综艺节目，它是韩国的一个综艺节目，它叫做一日三餐，好、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三食三餐，就是一天有三餐嘛。那他们怎么做呢？就是有两位艺人还有一整个的制作团队，那就把这两位艺人呢放在这个农村或是渔村，用最乡村的方式去抓鱼去种菜，然后自己来做饭，每天要想办法把一餐做出来，因为你做不出来就没得吃。但是这样也可以做成综艺节目，而且我们看起来还觉得蛮有趣的。我跟我爸爸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哦，
对，
重点是那里没有商店可以买东西，对
吧？对，没有商店可以买东西。
你从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什么？
对我来讲，本人是有好处的，因为爸爸看完节目以后就会说：“哎，我们来做什么什么什么。”
对，是的。
因为他觉得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面都可以做出来，像他们弄培根啊，就是那个想办法把一块五花肉然后腌了拿去熏，想办法花了2天做出培根，然后 第二天吃美式的早餐。
嗯，
爸爸就说我们家就有现成的培根，明天我们来做早餐吧，然后他就很满意。
太好了，我今天晚上就入住你家。
我直接五花肉穿烫就可以吃了，不要再做培根了。
他们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烹调，欸，在做菜做饭，欸，
对。然后刚开始呢，这些艺人都觉得非常的痛苦啊，然后从来都没有洗过米啊，从来没有气过灶。
嗯，
可是呢，就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想办法要把三餐做出来，然后也做出兴趣来了。
嗯，
然后还有大厨出现，
嗯，
他们还出了食谱。
哇！
然后当他们回想这一段经验，他们是一记一记的嘛，就觉得说，哎，在城市反而没有睡得那么好，在那里啊，每天都睡得很好，每天都很累啊，
累坏了。
可是觉得很安心，他们说这是疗愈系的美食节目，
所以这个也提供给我们一种在生活上不同的体验，尤其是对于城市人来说。嗯，那当然对于乡村的人来看这个节目就觉得，嗯，这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吗？
是，这有什么有趣的，
每天都过这样日子。
对，
不过我觉得那种生活的体验啊，跟饮食可以稍微切换一下，
嗯，
对我们来说是好的，
对，
特别是对城市人来说。
是是是，特别是能够接近大自然，而且呢，从接近大自然里面，你会发现这些的食物或者是有一些的原料得来不易，你就会更加的珍惜这些的资源，更加的爱护大地。
嗯，刚才米娅说到啊，就是他们还出了食谱哦。哇，好特别。所以光吃啊其实可以延伸到很多的层面跟触角，比方说食谱啦，甚至是到文学。
嗯嗯嗯嗯。那么很多的文学作家们在写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专门写这个东西怎么做怎么吃，嗯，他有的时候会从一些的食物当中去引申出来一些别的意思啊。那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旅游美食作家叫韩良露女士，那么她现在已经过世了，可是她当年所写的这些的旅游的书啊或什么的，就是她在旅游的过程里面，然后她谈美食，然后谈人生，所以感觉上呢，它是一种综合的艺术，而不是单单讲说像食谱那样这个东西怎么吃怎么做或者有什么样的味道而已，而是说在饮食当中去体悟到人生的一些的感受。
嗯哼，古代也有一些跟饮食相关的文学嘛。
哦，那当然，那很多了。
很多
像是在清朝最有名的这个文学巨著《红楼梦》里面就谈到了很多跟饮食相关的东西。那么根据一些的学者们的研究，在《红楼梦》的120回的章节当中呢，其中描写的食品就多达186种。
哇哦。
嗯，尤其是曹雪芹在写的，他因为曹雪芹只写到80回他就过世了，后面的40回是高鹗补充的。那所以呢，高鹗呢对于这个饮食的部分没有像曹雪芹研究的这么透彻，所以他提到的饮食部分不多。也就是我刚刚讲到他所描写的这种食品有186种啊，大部分或者说80%-90%都是在前80回里面提到的，而且呢他所说的这些的饮食啊几乎没有重复的，就是说先给宝玉喝了一碗桂圆汤，在接下来呢在后几个章节里面他就不会端一碗桂圆汤去给黛玉吃，因为他就会端另外一个，比方说藕粉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在整个的文学的书写里面可以看出曹雪芹的用心。
嗯，这个菜单不会重复就
对，对对，饮食也很有变化。
是的是的。
《红楼梦》里面还记载哪些好吃的食物啊？
哇，《红楼梦》里面吃的东西可多了，我刚刚不是说180多种吗？
啊，是，
那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别哦。比如说在糕点的部分啊，就有豆腐皮的包子，有这个糖蒸的这种酥酪啊，就是奶酪哈，还有蒸的这个菱粉糕、藕粉桂糖糕、如意糕、吉祥果这些东西，
其实都点心类的。
对，听起来
口水都流出来。
对呀，听起来就很好吃。
听到这个名字，看到它的书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想吃哎。
嗯，
另外呢，它主要还写了很多，像光是茶就有很多不同的茶，比如说枫露茶，就是枫树的那个枫啊，露水的露啊，还有暹罗茶， 还有六安茶，就是我们比较听过的是台、大陆的名茶之一、
安徽名茶，
然后老君眉或是杏仁茶等等。另外呢，它还有在水果的部分呢，就有讲鲜荔枝或是玲珑大佛手、大柚子、朱橘啊，朱色的橘子、黄橙啊，那橙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柳丁吧，
哈、
所以这些的很多的水果，另外在菜肴的部分更是让大家要吞口水了。譬如说鹅掌鸭信，信呢就是信用的信，鸭信指的是鸭舌头、
OK
啊，然后火腿炖肘子，哇，一定非常好吃、还有鲜藕鲟鱼啊，也是一道名菜，还有这个肥螃蟹、鸽子蛋、炸鹌鹑、牛乳、蒸羊羔、新鲜的鹿肉、或者是豆腐、肥鸡、大鸭子、酒酿清蒸鸭子、油炸焦骨头、新鲜的鹿肉、野鸡等等。
哇
真的是琳琅满目哎！
米雅跟袁牧师，你们两位听了，你们想吃哪一道呢？
我觉得我是刘姥姥逛这个花园了，已经啊迷失方向了。
迷失方向，我觉得听起来就饿了、而且刚刚后来老师讲的都是大菜，
是啊，
对啊，都是宴席的大菜。
这在古书里面嘛，那有没有人还原《红楼梦》里面的菜肴？
哦，当然有。刚刚米雅说这些都大菜，其实它也有一些。也是属于点心类的，比如说像粥品啊，也就非常的多。像我们平常现在说吃粥是非常养生的，那在《红楼梦》里面出现的粥呢，就包括了碧梗粥。梗呢是一种梗米啊，碧梗呢是绿色的梗米，也就是说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最新鲜、最清脆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摘下来了。另外还有枣熬梗米，用红枣去熬的，还有红稻米、燕窝。粥哈，腊八粥、鸭子肉粥、江米粥、白梗米粥等等等，也是琳琅满目。这些粥啊，如果我们现在给中老年人吃的话，是非常的养生的，因为粥呢又比较消化，而且呢，有人经过研究啊，说现在呢，如果是吃粥的话，其实是更加的养生，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对中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它更容易吸收啊，所以呢，吃粥养生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效法古人的做法。
以前看《红楼梦》啊，都会注意谁跟谁呀、发生了什么事啊，爱情故事谁跟谁又斗来斗去啊。
是，
透过李芳良老师的提点呢，我们会发现哇、里面《红楼梦》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真的，真的。
我们除了看这个文学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欣赏这些美食啊。虽然不一定有机会吃得到，如果厉害的听众朋友，也许呢，可以试着做做看。
同时，现在不管在扬州也好，在北京也好，都有把这个红楼宴席啊，这些一道道我刚刚说出来的美食真正做出来放在桌上让你来品尝。
哇，太棒了。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品尝得到。老师可以做吗？
哦，我们没这种功力。下次我揪个团到北京去吃红楼宴好了。
好啊好啊，那我们来报名参加。聊到了这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其实所有的美食呢都是天父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那透过这些饮食呢，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关系能够连结在一起，也透过这些美食呢，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美妙的文学作品。那么、希望呢听众朋友今天透过热话题也可以跟我们热聊一下这些美食。来欣赏这首歌曲《天父赐我食物》。
每日天父赐我食物，苹果、香蕉、
社会事件、生活所趋，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 欢迎朋友提供资讯，给话题添加柴火，让我们一起来把有趣的话题加热。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热话题》。今天佳美和李芳良老师，还有米娅以及袁泽善牧师，我们来热的这话题呢，跟吃有关，饮食这回事儿。我们从食物呢开始聊到文学，还有很多可以延展的。听众朋友，也许你可以动动脑啊，跟我们一起来热一下这个话题。谈到饮食，你除了吃之外，你还想到什么？
吃还有喝嘛，饮食还有饮嘛，
是吧？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提到饮食的一些的故事吧？
是有啊，特别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也蛮讲究这个吃，不是说讲究吃的内容，他很在乎跟哪些人一起吃。
对，
我们不会跟陌生人一起吃，我们一起吃饭呢，一起喝呢，应该是跟我们有关联的人，我们跟他有一些特别的关系，我们才会约在一起吃饭。
对的，在圣经当中呢，耶稣跟任何人都可以一起吃，甚至有些人觉得那些很讨厌的叫做罪人的是不跟他们来往的，耶稣刻意的跟他们一起吃。重点是接纳
他们，
要接纳他们。
是别人讨厌他们，耶稣没讨厌他们。
对，耶稣不讨厌他们，主要原因是接纳。还有一个就是在吃的当中，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常常一起吃过饭，那个记忆深刻了。再怎么样介绍都忘记了啊！那一天那一回在哪里某某人家里或者哪一家店里面我们一起吃过饭，那个就意义非凡了。
是，
所以我们跟耶稣吃过饭的意义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呢，以前听过圣言圣宴这种宴席更是不一样的，一讲就知道，
吃饭就有交情。
跟袁泽善牧师一起在空中相遇过，
属灵的飨宴
没错。
我忽然想到，就好像说我们做广播人的啊，比如说在某一个场合遇到一些陌生的朋友，然后你刚开始两人还有一点距离，然后你突然听到说，我以前听过你的哪个节目，突然两个人的距离就拉近了，好像就变成好朋友一样了。如果他又还记得你的节目里面曾经说过什么话，放过什么歌的话，哇，那个距离就一下子拉得更近，就跟刚才袁牧师所说的一起吃过一顿饭的那种感觉是很类似的。
绝妙当家有一个栏目叫做绝妙拿手好菜，那么佳美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分享他奶奶还是外婆做的一道西红柿的汤，番茄汤，非常的美味。在那个美味的汤料理当中呢，也分享了他跟奶奶的情感，我觉得那集让我十分的感动。透过食物呢，我们想起了跟谁一起享用，想起了跟他的关系。
是，那么其实食物在整个生活当中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那吃什么，或者在家庭当中谁能够负责来安排饮食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在大家族里面是一种权力地位的象征。
像佳美印象当中，我的什么妈妈啦、婆婆啦、姨姨啊、姑姑啦，他们在做菜的时候啊，因为所有的掌厨都是他们负责，对于煮饭这回事呢，他们其实印象不太好。他们就有不开心的回应，因为他们煮饭煮得太累了，
把它当成一种劳务来做。
对，那我就觉得可惜了。当我信主了之后，我发现呢，我认识了很多教会的姐妹们，甚至弟兄们啊，他们呢拿手好菜，有一手好的厨艺，那他们也非常讲究吃什么，不光是营养，那也是色香味俱全。那我就发现说，其实透过烹调，透过这些美味的饮食，也除了让我们去认识不同的食物之外，也透过这些美食，透过这些佳肴，也让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恩典，也认识了不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更透过认识米娅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饮食文学作品。
这也之所以在教会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管是小组或者大型一点的叫聚餐
啊，有
爱
宴，
各自各家的拿手，不一定真的叫拿手，反正就是我最可以能够呈现出来的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一家一菜。
好多人很喜欢这样的爱宴。你们在享受爱宴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你就会享受到教会的妈妈婆婆奶奶们的爱心， 那一家一菜其实常常很多家都不只是带一个菜啊，就是生怕大家吃不饱，你在爱宴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分享的快乐，
嗯，还有上帝的恩典哦。
对，真的，然后你会觉得说诶，真的就很像那个就是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来，结果呢大家都吃饱了，还有十二个篮子，我们不止吃饱了还可以带
回
家对，还可以交换菜。对，
嗯，那方良老师，您参加爱宴的时候您都拿什么拿手好菜出来？
非常的惭愧，因为我自己不太善于做大菜，我只能够做小菜啊。我的意思就是分量上头，所以在爱宴上面我觉得都要拿很多的东西去才好，因为你想想看，通常的爱宴都好几十个人参加嘛，
嗯，
所以我通常都是在外面买现成的，比如说一只烤鸭啦，或者一只烧鸡啊，然后剁剁，哇，好大，都摆了两大盘，这样的话呢，感觉上比较有诚意。
嗯，不过我们上次吃了方良老师做的泡菜，实在是太美味了，大家都抢光光，
最有口碑的。
那袁牧师呢？你爱宴的时候都带什么好菜？
基本上我以前都不用带的，是因为我是男生，嗯，后来发觉呢，渐渐年长之后呢，就不能老是去吃，后来发现如果带个盒子去是有好处的
啊，
因为呢还可以带回家，
哦，
就说你不要空手去，你带一盒食物去，嗯，到时候一定会有吃不完的，
嗯，
那你就可以跟别人来一个交换，
嗯，
啊，那我最常做的叫蛋炒饭，
这是袁牧师的拿手好菜。
是是是是，
嗯，今天米雅出这个题目跟我们一起来热话题，你有一些跟饮食有关的文学作品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吗？对吧？
可以啊，对，像有一本书就叫做《国宴与家宴》，好，作家是王轩一，他就讲他们家做的菜。其实我觉得妈妈的味道或是爸爸的味道，你如果真的好好把它写下来的话，就是一本很好的书。为什么？这是你们家传的记忆。然后像米娅的爸爸很会做菜啊，
对，
米娅的奶奶也很会做菜啊，
哇，好
幸福。对，所以今年我在绝妙当家有讲过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起码要会做一点菜。
我们大家都在期待。
对对对，好，我会努力。
嗯，
其实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你把那些故事写下来，它可能不是什么经典文学，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们家族的记忆。那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有他们的记忆，诶，我家的红烧肉跟你家的红烧肉不一
样，
欸，
不一
样，对啊，米家的跟杨家的不一样，跟袁家李家的也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对，就很有趣。然后在这个回忆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像佳美做绝妙拿手好菜，佳美就听到很多故事啊，我过去也曾经讲过，也曾经听过，我都觉得哇好感人哦。然后也是上帝在他们家中的故事，然后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交往好互相关怀的故事在里面，那个菜就很有味道。
嗯，所以饮食不只是吃饱而已。
是的，是的。比如说，像是在我再提一下《红楼梦》里面，
好，
那曹雪芹提到的这个贾府当中的各种宴席啊，有非常多种。以规模来说，比如说小宴、大宴、盛宴啊；以时间来说的话，是午宴、晚宴，还有夜宴哈，啊。那比如说以这个内容来说的话，又可以分成生日宴啊，或者是寿宴、省亲宴、接风宴、灯谜宴、
哇，
诗宴啊、合欢宴、梅花宴、海棠宴，或甚至于今天有了一篓螃蟹，就开一个螃蟹宴啊。
嗯，
那以节令来说的话，像是元宵啦、端午节啦、秋天啦，都会以这个为名来设宴席。那我的感觉是，它其实跟现代人很像哦。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像这个《红楼梦》里面这么多的花样，而现代人讲求饮这个养生啊，也不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可是呢，我们每次到了一些的节令的时候，到了人生日的时候，一些特殊的日子以后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啊，那我们就聚餐吧。其实那个聚餐的感觉，就是把家人或好朋友聚在一起，真正吃什么并反而变成不重要了，而是那种气氛在当下的享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古人的一种对应吧。
要跟对的人吃对的东西，不然鸿门宴真的是很恐怖的。
会无好会，宴无好宴，
这个吃
太可怕了，
真的是太恐怖了。
透过不同的饮食，现在啊啊，世界村嘛，所以我们可以吃到各个地方的好菜之外，我们还可以吃到各个民族的不同的饮食，嗯，认识不同的饮食文化。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中华文化有不同的饮食文学，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一些饮食的文学，也可以去赏析。那透过这些交流，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又拉近了。
嗯，
那不是只有看到图像式的，我们也透过文字来描述，也可以把我们这些很美好的文化记录下来。
是的，那么在《红楼梦》里面呢，当然也提到了这个曹雪芹在写这些各种的吃食或者是安排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展现出在整个贾府大家族当中的一些的权力地位或彼此之间的争斗。像是王熙凤就是里面的这个大当家了哈，可以我们这么说。那在分配一些食物的时候，因为野味是最稀有的，所以呢他具有这个分配野味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有点像是在古时候的这个天子分配诸侯野味一样啊。所以呢在文学作品当中借由饮食来展现这些权利，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一招。
嗯，所以在家中呢，掌厨的其实有蛮大的权利。
没错。
透过今天的热话题饮食这回事儿呢，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来想想你的绝妙拿手好菜，也盼望有机会呢能够透过在节目当中听到你跟饮食相关的分享。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非常爱吃的，包括我家美啦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食物跟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字文学的作品。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7年6月22号，农历5月28号，礼拜四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两位阳历的寿星，都是帅男哦，帅男侯听友以及帅男依然非凡，今天在空中为两位庆生。
我要送给大家的佳言选自诗篇111篇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当我们在享受美食的时候，愿我们的寿星们都能够吃得饱足，吃喝快乐，也享受纪念上帝永远的约。生日快乐喽！
生日快乐。
我要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嗯，绝妙福音使者要做哪些事啊？
第一件事，介绍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第二件事，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第三件事，邀请他加入绝妙家族。
哦，这很简单啊，我也来报名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绝妙当家预备了精美小礼物，爱心手工皂要送我们哦。
哇哦，太好了！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或良友短信号码报名就可以了吗？
是的，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绝妙，
一起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5到7月份绝妙当家举办的活动，邀请您成为绝妙福音使者，加入我们传福音的行列，
我们就会送给你非常精美又实用的爱心手工皂，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和参与我们的活动哦。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绝妙当家，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